在下课的时候，有同学问说，如果性不可得，那怎么有相可动？我们会看到相动，对不对？但我们相动，但法不可得。那法不可得，什么让相存在？对不对？这个就是法不可得啊，怎么会有相？那相还是要有所依啊，对不对？就产生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所以这个问题也很好啊，因为如果透过这样的一个反复思维，你才会看到，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懂，但你如果去拿到现实去模拟的时候，你会发觉讲不通。那讲不通就是你不是很完全了解。那也有透过这种方式，你比较容易去揣摩出，乃是你才可以去进一步去理解啊。这个所以说，这样的思考其实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讲说，相有相在动，我们有看到外相如幻之相在动。那这个我们知道说，如幻之相是不是实质相？如果相是实质相，相必须有所依。但问题这个相，我们讲说如幻就是不是真有。不是真有，是不是啊？众生妄想分别来代缘所生的，就像我们现在阿赖耶识所现出所有世间相啊，包括我们梦中所见的相，其实是来自于迷梦心。所以梦中有没有诸多相在流转？有。这中间有没有一法在真实存在？也就是说，这些相之所以会产生相的流转，是不是背后有一个性体做基础？没有，有的是什么？睡觉那一个人的妄想心。好，那所以说我们在观空是什么？这个马上才知道。我们这个空其相，好，我们在讲空性啊，这个观念大家留意一下。我们绝对不是在找另外一个空法。我们讲空性，你千万不要认为说这种冥冥中有一个不可说的一个存在的法体，这个法体让一切法成立，那其实这个是比较属于外道的想法。所以这个，不过这个在普遍很多人在了解空的时候，都会无意中都会跑到这里。我们讲如来藏最容易跳到这里，有一个如来藏体，自信清净心，你就会形成有一个。就算你用种种语言回避你对他的肯定，但内心是形成他的某一个法，你的内心有一种意象它存在。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在整个所以在般若教学当中，它什么叫修正空？什么正空？其实并不是找空，其实是找自信，是找自信。所以修空的人先要认识什么叫自信。自信的定义是什么？自信的定义是不变、常，对不对？自在、我，是啊，它不能生灭，因为生灭是无自性的。所以，从于自信的意义，就是说，我若认为这个法在，表示这个法有自信，那我就用我所认知的自信的角度去审查，在你所见的法里面有没有那个符合自信的那个法在，我找。所有我们刚才讲的所有可能性，就是要周遍所有的东西，我都考虑过了，发觉我要的那个东西不存在，这叫真空。并不是找到空，是找自信不可得，叫做真空。这个原则很重要、哦、是找自信不可得才说叫真空，不是另外找一个空法去证的，不是这样。这一点是很特别。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从于这个在空观的道立场这个角度里面，我们是从缘起当中寻其自信不可得啊，这才叫真空。千万不是舍离缘起另外观一个空，不是，是在应该是找自信啊，后来找自信不可得，这叫真空。其实原理是从这里来谈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道理啊，如果没弄清楚啊，有时候你在修的时候就会偏移对空的单独割离的一种寻找，那这是错的啊。 这是说这个，所以我们之前在其他课也有谈到，比如说我现在这一间房间有没有狗，那我当然对狗要认识了，什么叫狗？好，那我进来这个房间里面所有地方都找，找到最后没有狗。当我在讲没有狗的时候，狗的概念有没有在我心中？有。名词有没有在我心中？有。但有没有执着狗？没有，因为我没有狗的实体在里面了。你跟我讲狗，可是我当然这是一个方便比喻的哈，也就是说我会不会执着这个空间里面有狗？不会。但我不执着能不能讲？会讲。但讲会不会，我讲说有狗没狗，我讲没有狗的时候，那说你没有狗至少有狗的概念啊，但我说狗的概念，但我说这里面有狗的概念也没有狗的实体，因为我没有看到实体啊。所以佛法不是呆的东西，它是从寻找它存不存在里面我走出来。我所以我常举例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修空观是怎么样，这个房间有没有狗哦，就走进来闭上眼睛，不要想狗，不要想狗，那出去没有，就这样，就是走进来那闭上眼睛没有狗，自己讲不要有狗的概念，不要有狗概念，那出去这个房间有没有狗？没有。为什么？我都没想。那你没想，没想只是你遮住它，你应该去找，找不到的时候才说没有狗。所以这个就是后头这里面都有它，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候是用一种挡住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智慧的觉照，所以产生的一个结果是，有时候变成你满足于认为自己的空观，其实你是一种无智慧，是愚痴的，你昧于对缘起的观察，啊，就产生这种愚痴了啊。好，我们看啊，哎，那这个接着我们看48页。所欲而顺事故，则处物而依，如此则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不能自异故啊，知相非真相，相非真相故，则虽相而非相啊。所以你看啊，他这里讲说所欲而顺事啊，就是处物而依，所有的物啊它不会动摇，依在哪里？依在内，好，依在他那个离体依。那因此我们会讲说，我们在我们大乘法里面经常有动中修禅定的法，那你就知道它有依。因为禅定本身有一个重要法则叫心依境性，对不对？我们知道吧，心要专注一境，所言专注嘛，心依境性。那我们现在发觉我们的动中里面境是很多的啊，但境虽多，理为一，皆是平等空性。所以虽缘多相，内心却有专注一趣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动中修，有的人还是可以安住，因为他不随境而流转，因为他就是啊，所欲而顺事故，而处物而一，则处物而一。他在一切虽有差别境里面，他能同一个理则观其平等，平等无差别。所以说虽缘差别，但内心却有一个统一的稳定，那这个就是立缘对境修止观，随见境它还是可以安定啊，就是这个。如此则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本身我不会就它的异处差异处而说差异。为什么？虽差异，但有它共同的一致性啊。哎，虽然有不同的，就好像说水有不同的三态啊，但其实本身的它的元素是一样的，我不会因此而忽略，就是我就落入它的分别，不会，我不会质疑，我不会被境所牵动而转。所以当你掌握到这个道理的事情，再多的现出，再多的好跟坏，它都可以站在同一个理则里面，将这个差异就把它平等掉。所以它一平等掉以后，它这个境对它来讲的冲击就不见了。是你要赋予它有独特的意义的时候，像比如说我们来讲说，像我们有时候做事，像我个性比较急啊，那急的时候我们就会尤其急，或是我们如果没有正念，就会产生我要赶快去做那个事，你不要耽搁我，那其实我们就产生什么，那一个更重要，这个不重要， 那因为这个不重要，我就产生这个不重要可以随便，那个重要的赶快去，是不是？那时候我的心就急。可是如果你要知道，那个很重要的跟这个不重要的是一样重要，或是一样不重要，这时候我就不用赶。为什么？眼前当下就是圆满处。我就算现在对一个人说，跟对一百个人说，平等平等。那我为什么要对一百个人说？世间如是因缘，你可以跑得快，你可以方便啊，可以随顺的这因缘，该快则快，但你的心不在这里起分别。也就是说，依你世间该分别的啊，该快的，我们不是落入这个法的快，所以变成说，有时候就是说，我们也经常被境所转。那被境所转的时候，我们没有保持这个正念，那所以我们被境所转的时候，就造成另外一个业出来。其实我们经常维持这个正观，那这个正观有没有说，有些事情外相上有不同，缘起有不同，众生所分别的意义不同，我随顺这个因缘，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照做，但时时还是自尽其意的。所以该快的时候快，但快是快于外相，但不从于法体本身去快，从不于内心躁动去快。为什么？就像我们现在，我常讲说，假如你现在有机会盖一个大庙，盖到一半突然死了，你会不会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你应该觉得说死得刚好。他说盖一半呢，一半刚好，一半都是圆满处，一半也是圆满处。你随时就要这样观察，不然你会经常挂碍。我千万这时候不能死，不是这时候死也刚好，就是说这个死也是因缘聚散，也没人再死。那你说我这样死很遗憾，你总不想说你早点死，那边事情都要早点完成，那边还有更多人等你啊，那这边也很多人，那边更多。那你说那我不然早点死，早点死就早点回来啊，早点死早点回来啊，啊，是不是？像我现在都巴不得早点去，因为我在留在这里也能干什么好事啊，做的有限，我要去那边悟无声回来就方便了。啊，我常讲说，现在怎么讲人家就爱听不听，哪天我坐着莲花讲，这里就坐满了。你就坐着莲花啊，有空没空哦，当然我现在真的不行，我就装电灯泡，自己手也按一下亮一下哦，你看这个摄影出来，哎呦它有放光哦，啊，其实我当然不会让你们检查我的身体啊，其实我有放灯泡在后面，我就偶尔按一下也不会太热，你就一闪一下，哎呦真的哦，哎，这样讲好了，哎啊，我当然会很客气啊，那假的啦，迷幻的啦，啊，你有没有神通？哎呀，不可说，不要讲了，没有啦，没有啦，我都很客气的啊。但你们讲说一定是师父客气，你们一定会帮我解释的。其实以我真神通的话就可以了，对不对？哎，做事很轻松啊，现在不行啊，人家看不到你的修行功德。其实就算会放光，也不是真的修行功德，可是众生就喜欢这一套，啊。所以我常讲，你要看放光的，你就去拜萤火虫就好了，全身都光的，是这样。我们现在有放光的就信得要死啊，其实就拜萤火虫，我们就又创一个萤火虫教。好啊，这不管哈，所以你不能质疑，不能质疑故知相非真相，最主要是知这个相非真相。所以我们讲说有相动，并不是有实质相在动，有实质相必要有所依，但我们讲的相就是如幻之相，啊，所以我们要一个体不可得，相不可得，但有众生妄想安立之业力因缘所成的这些相，有依他起相，如幻有的，如幻不是真实有的。如果我讲依他是真实有的话，就跑到变计时了。那我要承认它如幻，就像影像是有，但影像的实质法是众缘合，但那个实质法，那个影像所代表的实质是不可得的，是不可得的哈。好，那相非真相故，虽相而非相，就是我就像我们现在讲，虽相但不是有一个相体啊，就是说虽有这样因缘合合的东西，就像我常讲，就这个桌子平不平？平不平？平啊， 但其实不平啊。但以我们来讲，就一般的高低来讲，它是平啊。那你如果用更细的东西来看，它就不平啊，是不是？它是不平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平的相，那为什么有平的相？是你自己取一个标准说它平啊。所以你看到地上不平，或者这个东西不平，所以它讲平。以一般标准它是够平的，但如果用更细的仪器来看，它是不平。但我们不会用仪器，我们一般人不会这样过日子的啊。所以我们常讲说，如果带着显微镜，世间就没有好看的人了。每个人都是毛孔一大，很可怕，都有汗呢，对不对？你不觉得有空就不进关，也不用怎么看，就带显微镜走出去就好了。因为看到每个人都很可怕，那个毛细孔都很大，一个，对，你看到的都是很可怕的相。是，可是在我们只要抽离它，马上就形成另外一个相出来。那你说这个相有没有？这个相根本也不是你所看的相，也不是你所看的相。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我最常讲就是，我现在用粉笔点点点点点，我它点得很靠近，所以你们看就会一条线，但其实它是一点。那你认为的相，那个相也是你安立的，所以幻化唯心所造。那个相有没有实质？那跟你的分别有关啊。所以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是，好，那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再看哈。然者物我同根，是非一气。那是非呢？他用是非，其实就是，这个憨善大师解释了，是就是真谛，非是俗谛。是非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讲说真俗二谛啊，其实都是一气的啊。那物我能观所观也是同根，那是非是一气。浅微啊，幽隐待非啊，情啊，群情之所近啊，就是说这种很隐微的真实的内涵啊，这个道理啊，并不是一般众生所能理解的群情之所近啊。故浅而谈论啊，至于虚中没有不同啊，就是说谈到空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各种不同，因为就是道理不容易懂，所以就产生误解的，产生各持己见的很多。无以不同而是同，有何物而可同哉呀？就是说你一开始就站不同的立场，那你怎么可能去找出一个共同的道理？也就是众生如果我们在唯识的立场，就例子里面来讲说一个东西，但众生各依他的业力所看的就不同啊。他的所以这一杯水，同样一杯水，鬼看到不同，水族的人看不到，天人看不同，人看的不同。那其实以不同的业力在看一个东西，如果没有抽离的那个对法的众缘的执着啊，你所有看都不同。所以假如你不能如实知见于佛法，你所说出来的法就带着你的特色而已，你带着那个特色，所以变成说以不同而是同，有何物而可同哉啊？你没有找到那个共同的法性啊，故众论尽作而信莫同焉啊，找不到这个法性的真实，要变成各说各的啊。好，何者心无者啊，这个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此德在于神境，失在于物虚啊。就有人这样说，这个就是这里面也值得我们去留意，就是说有他这一段前面啊，这是一个错误的。有人就认为说，所谓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啊，就是只要我没心，物就不在。所以我的观空是怎么观空？就是我不要起心动念，我不要起心动念，物就空。所以那个空是怎么样？那空就是我把我的六根关起来，物就空了。可是真正的空是什么？不用你关啊，它本身就空。所以变成就是这个例子，就是我们最常有的，我们把自己内心弄得像好搞木死灰这样，什么分别都不分别，然后就产生了就是说我现在有无分别智。不是，这是愚痴，这不是无分别。所以在禅宗的一些语词里面啊，有些啊有类似，如果比较 比较正确的就没问题。就有很多人后来衍生的一个观念，就是对一切是非善恶都不要动心，不要动心，然后这个就是一切法平等。主要是我心不要动，它就平等。不是，是你用智慧去看到它本来就不可动，不是你的心关起来。所以我们很多人到最后，我把自己的神识都关起来，我都不要分别，所以这叫证无分别。你知道这种修法最高到哪里，你知道吗？对，无想定，最高到无想定。因为他厌离想，他厌离想就把那个想心给压制下来，就算你修得非常好，最多也到无想定，好吧？再高再高也是非想非想速定，但绝对不是解脱。因为你不是真实照见法的无自性意，而是从你的内心里面停止分别。那所以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得一开始要修禅定，修无分别智，很简单。你要修吗？你坐好啊，坐好，棍子一打，无分别，那他就晕了，当然没分别，那么这最快嘛。所以要修无分别的那个那个煎香的人啊，那个注意就拿个棍子坐好了啊，他一直敲敲到最后，等这一次香过，再一个摇起来，下一次香再敲这样，哎，那这样最快啊，这样就无分别了，嗯。好，这里面讲说使得在于神境，他能知道让你的心停下来。其实这个神境也不是真的静下来，他只是让你，他讲神境说他得，其实他也没真得，我们只是用一种执着让我们的心停在不分别的那个不分别，还不是真不分别，是让我们第六意识停下来的那种方式。那这个其实严格来讲倒不叫得，他只是某一个，他因为他说失在于物虚，他不是真正看到法的无自性，而是在得到心如何寂静。其实他如果我们只是厌离对物的分别心，这也不叫得，这叫愚痴，但不叫得，也不能说是得啊。好，这是一家的说法。那我们再看这个五十页里面啊，即色者，名色不自色，故虽色而非色也。这个讲的意思叫即色者，因为这个寒山大师他们有举喻，就是这个在破那个净道林所造即色游旋论为即色中，就是即色啊，就色来讲，名色不自色啊，色不会自己色，色是由我这样，故虽色而非色啊，虽色而非色。那讲说这个色上，那这样，你看我们刚接着看，夫颜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而后为色哉？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没有特意，色不会自己色，色是当我岂待色色，这个前面的色是动词，我将色定为色，色才为色，我让色为色，如果我的心不在色动摇的话，色就不为色。那其实这有点好像在讲唯识，可是唯识的那个唯心不是那种东西在不在，是我的现在这个心去让它存在，不是。其实这种讲法层次还是不一样的。唯识不是像我们现在想要把那个，我们如果那么单纯，就是说我现在没钱，我只要让他有钱就有钱，不可能啊。那是不是一切还是唯识？是唯识，但唯识还是众缘的，你必须要有实质的那种业力啊。不是说我们现在主动的想要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这个东西我要观它空，我要观它空，我这个东西是色法，这个是地大，那我把这个地大赶为水，赶为那个就变为变为水大，能不能？那个唯心所造啊，那我就一直造，一直造，造了大半年，我说不要变成水大，你就变成黄金就好了，那就待在这里，金黄金黄金黄金，那到最后就变成黄金，因为你已经送到疗养院去了。你精神出问题，送去了，你不可能去想，为什么？ 真正有神通的，在他的能力上他可以转，可以转，可以转。但你是啊，当你用单独这种想法说我想要转他就能转吗？不是。因为当你在转的时候，其实你还有另外一个心认为他不可能，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的心另外有执着，这个心也不是，这就是你的妄想，这是你的业势力，你的颠倒，你的颠倒在我认为我自己看似认为我可以把它转为黄金，而且我真的这么认为，但其实在你同时另外的执着心告诉你它不可能，你知道吗？因为你还有其他执着，你的本身的执着让你即便你想动念头都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你的其他执着也是唯心所造，你的另外一个执着，这个执着让你现在以为你想造都不能造。像比如说我现在想飞，我另外的一个内心的执着，我属于欲界的这一份烦恼心的执着更强过我现在自我催眠说我要飞，不可能。其实这一份颠倒心就让我想转都转不来，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所以他这个讲法跟唯识的讲法不太一样啊。唯识其实也是，就是他在讲说我定一个心，并不是有一个心在主宰。其实这个和合来讲，就是众生的妄想无明形成了种种分别，那主要的动力我们现在比较会执着心，所以就立一个叫阿赖耶识。那有没有一个实质的阿赖耶识体？其实就是众分别心和合起来的那个功能，分高低浅深次第，和合最根源的叫做立为阿赖耶识。其实有没有实质不变的阿赖耶识体？没有。如果有实质不变的阿赖耶识体，它不会转世成智的。哦，所以说我们讲唯心，并不是说我一个心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我们讲是那个颠倒，让很多无自性的法自己生变即止。和这个讲法不一样，这个是怎么样讲？心啊，是我色啊，是由我肯定色。我如果不色色它的话，啊，色色，然后为色，不是它不需要。色自为色，色自为色，那当然在唯识来讲，色自为色有它的因缘，不需要你再多一个心，因为那是色法的众缘，在你的业识当中已经形成色为色，而且也不需要你去空它。为什么？当它升起的时候本身就无自性，一切法升起的本来就无自性，不需要你去否定或是不认识它的时候它才会消失。不是的，它本来就当它说但当色即色，就是色的色法之所以产生是色的因缘和合，那这个和合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颠倒心。所以当是众缘和的时候，这个色本身是什么？当下就是无自性。所以色的无自性不需要你说我色色它才色，我不色它的时候它就无色，不需要它。因为色众缘生，色无自性是它升起的时候本身就无自性，不需要我再去哦，我只是颠倒，我还必须要去朗照它。那我不是说当我关了以后它才消失，好、哦，或是说我赋予它肯定它才存在，我只要不肯定它就消失。它的空性是由于我不肯定它才消失，不是它的空性从它缘起开始就无自性了。色只是众生因缘起以后执着定位叫色，其实无色法可得，就是无色受想行识。此执于啊，色不知色，未领色之非色也。就是你讲说色不知色，啊、哦，好像色不会自己有自体，没错。但色之为色是有它的因缘，而且它的不知它的色哈、哦、之非色，不是你要加工用加工它就不见了。其实，比如当我执着这个色的时候，我赋予它有意义，啊、哦。那这个意义是我执着，所以我赋予它有意义，有意义。但这个色本身只是众缘，我们认定它色，我们认定它色，认定它色的时候，这个色本身是不是真有色法出？没有。所以这个色是就像说，我们在梦中里面有没有墙壁？有，是不是有墙壁？那这个色法是怎么产生的？这个色就是。我常在讲《瑜伽师地论》里讲说，我们在道理讲说，是不是有四大成色？是不是？ 那个我是讲说四大，是不是有四大成色？四也不是，为什么？四大也是种子，四大种子生出四大的功能，然后众生又以四大种子为一，生出所造色。其实不是四大造出所造色，是必须有四大作为执着处，然后众生再生出所造色，并不是四大生所造色。为什么？种子也是颠倒所成，所造色也颠倒所成。所以就好像说我们在梦里面的色其实是怎么样，没有真色，但众生要产生这个色的认知的时候必须有一些基础，所以基础就是你的妄想基础，你必须要在这个妄想基础上好形成这个色法。梦中里面没有一个东西真的，但要形成这梦的时候是不是要有一些执着产生出来，这个执着才会让你感觉梦中的墙壁是实在的。是你讲的一，以前都没有墙壁的概念，没有砖块的概念，没有这些砖块的概念的时候，你会形成墙壁的概念出来吗？所以你在梦中里面会不会认为你的墙壁是由砖块组成的？会。但是不是真的由砖块所组成的？不是，是有砖块的妄想让你形成墙壁的妄想，这样听懂吗？梦中的墙壁不是真的由砖块所成，但在梦中人会认为是由砖块所成，所以假如没有砖块它不会形成墙的概念，但实质上是不是真的由砖块形成墙？不是。但在怪妄想当中是不是有砖块做妄想基础形成墙的妄想出来？是不是这样？是啊。所以我们是依着众多妄想不断的延伸，那以这个为基础，当我们有这个色的执着的时候，这个色法出来，当出来的时候本来这个只是一个影像的色法，但众生就执着实有色就变即执。那当我们在看这个似相，就似异而显，我一直讲叫似异，相似异而显，就是会有一个像色法的东西出来，但有没有真色？无有。但众生在这个相似处的就生色想，所以色本身一开始就无真色。那因为妄想啊，所以会有相似异显相分出来，然后就执着为有，执着为有。嗯，所以我们现在要妄想，我们任何一个妄想都好多妄想做支持的呢，每一个妄想里面好多的妄想做支持的。啊，你要肯定这个东西才能肯定，这个肯定完了，这个才能肯定，这个肯定完了，才能这个肯定，所有东西众多肯定，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说我现在只是生气一点点，你要知道，你就生气是这个小嗔，但为了成就你的嗔，你要肯定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不是吗？你有没有肯定色声香味触啊？眼耳鼻舌身意，你要嗔的对象都还生不来。那你要肯定完了以后，再又起另外一个执着，然后嗔才出来。所以光起一个嗔，动了多少妄想啊？因此，要是你觉悟，你降伏多少妄想，你知道吗？也所以为什么起一个般若正见的思维，有无量的功德？因为你造一个念，可以引生无量的生死，是不是？一个法。只要我肯定一个东西，我就肯定色声香味触啊。我只要肯定色声香味触啊，我的心意是眼耳鼻舌身意也会被肯定。只要我肯定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啊，我的轮回都被保障下来。所以当我起个观的时候，是不是让很多的烦恼同时动摇？是啊。所以念佛一句能不能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可以，如果你会念的话，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看啊，色不自色，未引色之非色啊。啊，你可以这样讲，刚才你不知道色当体就是非色啊。再过来有一个看法，就是本无则啊，这是又另外一个看法。本无，哎，本无，我们的那中本义里面有讲本无啊，啊，我这里讲本无不行吗？你的本无跟我的本无不同啊。所以你也可以讲本无，我也可以讲本无，我也讲说色是无自性，色随心所造 啊，我只要不执着，它就不存在。你讲跟我讲意义是可能会不一样，你讲本无却是有执着，我在讲本无却是符合实相，所以不是光以执就可以确信的，还必须要实际上去了解，是不是？我们都以为懂，好，所以是不是在我们的知见上必须要尽量再去琢磨一下啊？那情上于无，多处言以宾无啊，啊，就是我动不动就是我。很简单，就是我们简单用一句话，就是任何东西我就把它无就对了，有也无，无也无，反正都无，就是我任何东西，任何你只要 一个句子，你主词放什么东西，我的宾词我就放在无就对了，主词完了宾词就是无，反正任何东西就加上无就对了，你要框多少我就无，框多少就无，就这样好了，这个很简单啊，可是这个无变成就变成 一种其实不能抉择的哈。这个在以前我们碰到有一个也是，他是一个好像是日本的禅师，他到我们那边去啊，就参禅。啊，参禅其中他认为有一个非常，他说这个真的善根性，好，慧根很高。那为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那烦恼很重的人。但因为他抓到那个禅师的习性，什么禅师的习性？禅师怎么说，他就跟他说不可。反正你任何怎么绕，我都跳开。他找到这个法则，他说是这样，不是，是不是这样，不是，是非是不是，他都用这种方式。你看一招撞半世闯江湖啊，他就无道理啊。结果这个禅师说哇高干，其实是他笨。那禅师过分，所以他让他抓到要领。原来你的意思就是，我只要都跳开来，都不拦着，不肯定，我用不肯定让你抓不到我，他就说厉害，一个笨人。对，所以我们现在会学挥功，挥，又一直挥到底啊，这个本无的啊，就是挥到这样，挥到自己。那为什么挥啊？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在回答挥啊？我又不知道我是谁。反正一路跟你回到底，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对吧？这做这种不负责任的事情呢，很方便啊。啊，这就飞到底这样啊，无到底啊，凡是什么我都不肯定，这就不像那个哲学里面的怀疑主义者啊，我什么都怀疑。那你的怀疑，你都一直怀疑，你怀疑你有没有怀疑你自己？我连我自己都怀疑。他为了维持他的立场，我持怀疑一切东西，我都怀疑。结果人家讲说，你都怀疑，你为什么会讲怀疑？我说我连怀疑我都怀疑。你碰到这个连自己都否定的人，我怎么输他了？不跟他讲，反正你要笨自己继续笨啊。他连自己在讲怀疑论他都怀疑，哦，他你看这个人够干脆的吧。我们怀疑到最后总一个肯定，他都连自己都把他否定掉了。你看，我都没话说，你看。临直有如虚名，也不直空如芥子期，就这个就这样，连度都没得度，他连自己都否定。他什么都跟你否定，所以空的话就彻底空到底，连所有接引善巧都跟你否定，那没得度。最怕这个啊，就是有时候以为很聪明，其实他已经没救了啊，那完全隔绝掉了啊。好，故非有啊，故非有，有即无，非无，无亦无。非有的意思就是有，就是没有。这个有啊，刮胡这个有啊，没有了。我们讲，非无就是无也非掉，也无亦无。啊，反正你讲有，否定无了。啊，有呢，无呢，无也无。哦，因为无，那我这样就可以回避我内心任何一个安住。其实你要知道，我们讲无住而住，是有一个正字，这个字不是难着的，是我们学佛不是到最后完全无知掉了。那这个无知，我们讲的无知是对法，因为这个后头我讲《般若无知论》啊，就是讲说无知才叫真知，有没有知？是我以法无确认无执取。我不认定有一个法可为我所缘，这个无知 我无能知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嘛，要东西存在我才能知它，这个东西法不存在，我凭什么，我能知则不可得，所知则不可得，我凭什么去知一个无存在的东西？所以我在讲无知，但我能如实智慧照见，这叫无分别智。所以智大圣人讲说，无分别智到底是不是智？讲智有分别，讲非智，讲如果无分别的一切法，那无分别，无分别就实质的东西，也没有智。所以我们讲说，它不是一般的分别的智，不是一般的智，它是源于法性空寂，以这样来说智，但不是我们一人落入分别的智。那你完全都是没有心，如果没心，没心连智都不能谈。所以我们讲无分别智，既是智，但不是分别的智。不是分别的智，是以对法性的观察而形成的这份智慧的观照。那所以说我无所取，无能取，这是讲智。所以你现在变成就是说，我完全用否定，否定到变成我的心什么都不敢住，我不敢确定。其实佛法的确定就是说，我以缘起住，我能了了分明，我不会执着，而且当这个法形成这个相的时候，也不过是死时因缘，它有更多的因缘，或者背后更多的因缘，我当然容许。所以我内心会开放，任何法有无限的可能。但在开放它无限可能的时候，我会产生难着。为什么？就算它变成任何样子，都是无自性，是不是？可是他这样跟你讲，这个也无，那个无啊，是什么东西？他不能确定。所以这个当我不断在无的时候，我只能一味的将我内心内遮掩掉，但对于法性的观察完全无力了，它挡掉了，它就是无掉这样而已啊。好，寻拂立文之本旨者，只以非有啊，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啊。这里面啊讲说。我们来看他这个解释啊，这个此出正理，正理也，降伏圣者立言之本意啊，但以非有者，显物非实有；言非无者，显无非觉悟者。觉悟也，看我讲非无，不是要让你堕入断灭，但我不是一味的做遮掩，我讲非有是否定那个有不可得，那个有性不可得啊。我讲非有是在否定那个有性不可得，我不是非有以后就掉入另外一个全然无。你看我知道我现在讲，我不是在讲有不可得的时候掉入无那边，而是我讲的只是有的性不可得，所以我讲非有。那我讲非无，就是那个无的全然无，或是有一个叫无性的法不可得。它除了断灭之外，它有一个偏的东西，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讲说无是相对于有，当有不见了以后产生一个无，那我就执着有一个无法。其实当我执着一个无法的时候，就执着有了，不是吗？那我不然就是讲，当有我形成一个有，当这个有把它荡除掉，我就形成一个决然的无。这是我们很多人在修空的人就会知道，就我修到这，把什么法否定完了以后，有一个否定完的一个决然的无，就是这个他要破的地方。不是，我是要否定你的执着心，我没有要否定任何东西啊。所以我一直在讲的，我没有否定任何东西，因为它不用我否定，它本来也空的。所以你刻意去否定的时候，就是一种错啊。所以他讲说，只以非有，非真有，不是那个实质有，讲非无，非真无，就断然的、全然的。我这个文的本意是这个，必非有无啊，有无此有。啊，非无无彼无啊，哈、啊，就是说，我并不是何必非有哈、啊，哎，非有是吧？非有无此有，这个注意啊，不一定要啊，非有是吧？有这个无 这个有这个，你不需要特别去无什么持有挂无想，就是我不需要去形成另外一个执着，就是有一个观念，就是无持有。这个断句你要无持有，我必须要有一个持有，我去无完了，我不需要有这个概念，就是我不需要形成它有，然后把它无掉了，这才叫做非有。好、哦，何必非有啊？非有无持有，不一定要非有啊，非有的无这个持有，不需要啊。注意啊，我们讲说何必非有？你讲非有，一定要怎么样？无掉什么？无这个持有，你不用无它，它本来就无了。是，你不要多一个去否定持有。你如果讲一个先有后无，就断灭啊。所以讲非有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多一个无？啊、哦，无这个词有不需要。我讲非无的时候，无比无，我不需要讲非无的时候要无比无。执啊，此执啊，执号无之谈啊，其谓顺通事实，即无之情哉啊。他只是喜欢用无在谈，都把他否定了，但他是不是真正了解法性？不是真了解法性啊。所以一般很多人他没有法的熏习啊，那听了几个开示以后，他很快得到一个结论，反正我什么都否定。这是不是在时下很多人修这个的？以前碰到一个学生，他在参禅，他也是他的修法就是用否定，那否定完以后，他内心因为他用一种否定，所以他也暂时停止了对外的攀缘，但因为他用一个执着的概念以至于挡住他对外的攀缘，所以他内心也产生了一种情难相之外，会不会？会啊。对，我用一种执着让我的其他执着关闭起来嘛，所以我借着某种关闭也形成内心某些的安歇嘛，安息下来，所以他会觉得很欢喜，所以他现在每次打坐参禅就一直在等这个境界啊。他说他师父教的，我说哇，大坐碰小坐一直坐在一块，你在等这个东西，你都是有所攀缘的，你在寻求某种境界的支取，而且你这种从一开始都不是法的道理，都不符合法。但这个竟然是一个在学禅的整个范围都是用这种态度呢。我说这个你看这个继续下去啊，就很麻烦了。好，我们来看这个五十二页。无以物物啊，哎，无以物物以物啊，则所物而可物，以物物会物啊，故虽物而非物啊，是以物不及名而就实，名不及物而履真。哦，这个有时候要会断，我看人家都是悟，光个一句话里面悟看那么多。好，他讲悟啊，夫以悟啊，悟于悟，这个下面那个悟就是我用悟的立场去让悟成为悟，就是有点像动词，我让它悟化。本来这个是一个非悟的东西，那我把它用悟的观点把它形成悟化。好，或是说我以物物以物，那还好，本来它是物，那我用我的物的概念把它定位为物，我用物的概念定位它为物。好，那则所物而可物，就是当那个所物就是被我定位的物啊，就成为一个可以被理解的物，对不对？因为我用种种的描述让这个法成为物，所以这个物变成这个我所描述加把它物化的东西变成我可认识的。那还好，它如果本身是具有物性的话，我加以语言描述它，我物与物的就是我给它名词，我给它物质的名词，那我描述它，让这个物质的物性被掌握啊，是这样。那所以这个变成所物而可物。那以物物非物，如果说我用物的概念来物一个这个动词，物一个什么？物一个它本身不是物的话，故虽物而非物，就是说虽你认为它物，其实它是不存在的，它非物。那讲说 有些物可以被你悟，有些物就算有些东西不是悟，不是那个法，你就算故意把它悟，也不会因你把它悟了以后它就变悟。不存在的东西你强给它安立，它也不会存在，是不是？有些东西它有这样，还有个本质可以让你悟它，就是悟成悟，悟把它转为悟。但有些东西你就算它不存在，就像我没有黄金，我要它有黄金，黄金就像这个物本来是桌子，我把它悟成啊，悟为啊，用我的东西把它转为说它是黄金，它不是黄金的，我再怎么想也没用啊，它不会因我的把它悟悟的话，它就产生的一个黄金悟出来，不会啊。是以它这个时候产生，是以物不及民而就死。这个东西啊，难道你很多人给他一个名词，这个东西就都会真就真实了吗？因为他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物质跟名称、认识跟所认识，一个对象跟名称，难道名称赋予他名称，然后他就实在了吗？难道我们很多人跟他保证这个人就真的吗？不一定，是吧？我每个人说你开悟了，你们大家投票表决开悟，好，那就通过了。他哪有这样的？你们就算大家都认为我开悟，我没开悟啊。这不是说你认为开悟，他就是没开悟的，就被你讲成开悟了。好，那还有就是说，名不及物而履真，就算这个名有所指，也不能马上表示你所说的道理就对。就是说我讲空，我讲空，空被我所讲，难道我真的我就是空的道理吗？不是啊，我就算有所指，并不是因为我有所指，我能指的这个名词就变成真道理。我的语言有所道理，我有所描述，我描述的的确是一个正确的对象，那正确的对象并不表示我的描述就是我的语言就是可靠，所以变成说对象不实在，名词不存在，只是众生共业所成，用共同约定的语言去描述一个大家认定的东西，但其实认定的语言具有它的虚谬性，所看的法也有虚谬性。不要以为名对物，物对名，就可以保证名为对或物为对，这个是道理的吗？好，并不表示，就是我言之有物，就表示我的言正确，我的物正确。其实言之有物，物不一定正确，言之有物，你要它还不正确，你还能正确到哪里？那只是互相保证，都不能保证它绝对对。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